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全国新闻联播。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12月25号，星期三，农历11月25，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我是玉磊。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习近平签署第41号、42号、43号、44号国家主席令；
李强会见日本外相；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13次会议在京闭幕，决定14届全国人大3次会议明年3月5号在北京召开。赵乐际主持会议。
赵乐际向第6任全国人大常委会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委员会组成人员颁发任命书。
纪念朱光亚同志诞辰100周年座谈会在京举行，王沪宁出席。
全国政协主席会议建议明年3月4号召开全国政协14届3次会议。
我国数字灌区总体提升水资源利用效率约10%。
川藏青藏公路建成通车70周年，幸福金桥赵高原。
阿塞拜疆航空公司一客机在哈萨克斯坦坠毁，哈紧急情况部称事故生还人数上升至29人。
以下是详细内容。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签署第41号、第42号、第43号、第44号主席令。第41号主席令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增值税法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13次会议于2024年12月25日通过，现予公布，自2026年1月1日起施行。第42号主席令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的决定，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13次会议于2024年12月25日通过，现予公布，自2025年6月1日起施行。第43号主席令说，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普及法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13次会议于2024年12月25日修订通过，现予公布，自公布之日起施行。第44号主席令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13次会议于2024年12月25日的决定，免去王广华的自然资源部部长职务，任命关志欧为自然资源部部长。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在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访问的日本外相岩屋毅。李强表示，上个月习近平主席同石破茂首相在秘鲁举行会晤，双方一致同意共同努力全面推进中日战略互惠关系，致力于构建契合新时代要求的建设性稳定的中日关系，希望日方同中方一道把握好这一正确方向，落实好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恪守中日四个政治文件确立的各项原则，正视历史，面向未来，深化互利合作，加强人文交流，妥善管控分歧，推动双边关系持续健康发展。岩屋毅表示，日方愿同中方沿着两国领导人确定的方向，加强各层级往来，促进互利合作和民意氛围改善，全面推进战略互惠关系，构建建设性稳定的日中关系。
本台消息，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13次会议今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闭幕，赵乐际委员长主持闭幕会。会议经表决，通过了增值税法关于修改监察法的决定，新修订的科学技术普及法，决定免去王广华的自然资源部部长职务，任命关志欧为自然资源部部长。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提请审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法修正草案的议案，决定将修正草案提请14届全国人大3次会议审议，并委托李鸿忠副委员长向14届全国人大3次会议做说明。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召开14届全国人大3次会议的决定。 根据决定，十四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于2025年3月5日在北京召开。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批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津巴布韦共和国引渡条约》的决定，关于批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苏里南共和国引渡条约》的决定。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民族委员会、宪法和法律委员会、财政经济委员会、教育科学文化卫生委员会、华侨委员会分别提出的关于十四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主席团交付审议的代表提出的议案审议结果的报告。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会议表决通过了第六任全国人大常委会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委员会组成人员名单。会议经表决，任命苗生明为最高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接受数为辞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等职务的请求的决定。会议还表决通过了其他任免案。在会议完成有关表决事项后，赵乐际做了讲话。赵乐际说，本次会议共审议10件法律草案，通过其中3件，决定将1件提请14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审议，审议4个专项工作报告和2个执法检查报告，审议2024年备案审查工作情况的报告，审议5个专门委员会关于代表议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听取代表建议办理情况的报告，决定批准2件条约等，顺利完成各项议程。赵乐际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务实高效周密细致做好十四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筹备组织和服务保障工作。闭幕会后，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举行第14讲专题讲座。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今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宪法宣誓仪式。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今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向第六任全国人大常委会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委员会组成人员颁发任命书。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李鸿忠主持了颁发任命书仪式。刚刚闭幕的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13次会议任命了第六任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委员会组成人员，他们是主任沈春耀、副主任崔世昌、张勇，委员王林贵、王宇、李焕江、陈端红、唐小晴、黄柳泉、黄显辉。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委员会是全国人大常委会下设的工作委员会，组成人员共10人，由内地人士和澳门人士各5人组成，任期5年。第五任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委员会已经结束任期。
本台消息，纪念朱光亚同志诞辰100周年座谈会今天在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座谈会，并在会前会见了朱光亚同志亲属。朱光亚同志是我国核科学事业的主要开拓者之一，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资深院士，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8届、9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全国政协副主席胡春华在座谈会上缅怀了朱光亚同志的光辉一生，强调要学习他对党忠诚、以行见诺的政治品格，精诚报国、矢志不渝的赤子情怀，严谨治学、勇攀高峰的创新精神，德心品高、为人师表的崇高风范。表示新征程上，我们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团结奋斗。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东峰主持座谈会。
本台消息，日前召开的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第29次主席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第3次会议的决定草案，建议全国政协14届三次会议于2025年3月4号在北京召开。会议还决定2025年3月1号到2号召开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0次会议，为召开全国政协14届三次会议做准备。
今年以来，我国十多个省份陆续上调最低工资标准，20多个省份第一档最低工资超过2000元。最低工资标准上调惠及各行业中薪酬较低的劳动者。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今年以来，有十多个省份陆续上调最低工资标准，多数省份月最低工资涨幅为200元左右，最高上涨290元，个别省份上涨100元左右。从调整后的水平看，已有20多个省份第一档最低工资超过2000元，其中月最低工资标准上海最高为2690元，小时最低工资标准北京最高为26.4元。中国劳动学会特约研究员苏海南表示，
一些地方提高到2000元呢，是我们这些年来经济发展、物价上涨、平均工资水平提升的一个必然的相应的互动的结果嘛。适时的、适度的提高最低工资标准，促进平均工资水平的适当的上涨，对于促进消费，使消费生产交换形成一个正循环，也会起到一个好的作用。
近年来，各地最低工资标准一般每2至3年调整一次，上调最低工资标准惠及各行业中薪酬较低的劳动者。对于销售员、中介人员等采用低底薪加高提成模式发放工资的劳动者，上调最低工资标准可提高他们在业绩低谷时的待遇。除了关乎收入水平，最低工资标准还是调整失业保险金等相关待遇的参照线，上调后能进一步保障劳动者合法权益。苏海南表示，
适当的、适时的，根据当地的经济发展速度、工资水平的提升、物价的上涨这多个因素以及就业情况，综合考虑来适时、适度的提高最低工资标准，是最有利于劳动者的权益的。
水利部今天表示，我国数字孪生水利建设取得阶段性成果，数字灌区总体提升水资源利用效率约10%。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梦雅报道。
在山东滨州，当地在全市水域密集区域布设了9台无人机蜂巢、无人船坞等自动化巡查设备。山东省滨州市城乡水务局副局长李栋介绍，当地通过智慧河湖管理平台对100多条巡检航线进行数字化管理，实现了无人机全自动起飞回收和巡查换电。
天上有无人机巡防，水里有无人船作业，地上有专职的管护人员辅助的，全面提升河湖的管理绩效。
在江西省宁都县的万亩蔬菜大棚，通过水肥一体化技术对蔬菜进行浇水、施肥，都由数字化平台自动完成。中国灌溉排水发展中心副主任胡梦介绍，数字灌区是智慧水利建设的重要一环，在今年春灌和抗旱保灌溉中成效出现，总体提升水资源利用效率约为10%。
选择了赣浦平原等49个数字孪生灌区现行县市，简单的讲就是把现实中的物理灌区搬到计算机中来，也就是通过数字孪生让农作物在最需要水的时候给它进行精准灌溉，在需要排涝的时候给它进行排涝，实现了灌排自如。
数据显示，截至目前，水利部已新增国家蓄滞洪区7类防洪工程对象和5类中小河流治理管理对象等数据，开展7400条河湖健康评价。数字技术广泛应用于防汛减灾、灌区管理、生态水量调度等多项重点工作。
来自川渝两地的3家企业日前在四川达州签署取水权交易协议，全国首单跨省取水权交易就此达成。四川台记者邓绍希、李慧娟报道。
根据协议，来自四川的2家企业向重庆市1家供水企业购买取水权，交易水量为100万立方米，期限2年，交易单价为每立方米0.15元。这是全国首单跨省取水权交易。四川省水利厅水文水资源处副处长王毅，
此次交易是四川重庆水资源管理开拓创新的有益尝试，为有效激发水资源的价值属性，探索水生态产品价值的实现途径，跨省开展水资源协同保护提供了 重要的工作思路。
此次交易为深化水权水价改革、提升水资源使用效率提供了宝贵经验。接下来，川渝两地将在共同推进水资源高效利用、加强信息共享、建立跨省水文监测预警系统等方面展开深度合作。重庆市水利局水资源管理处副处长王小荣：
联合制定跨省市水权交易制度，强化水权交易方式、交易价格、交易用途等的审批和监管，合力推进江河流域水权初始分配、可用水量确定，建立用水权供需信息共享机制，为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提供水安全保障。
上海市今天通报，五年来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已累计形成154项制度创新成果。总台记者肖冰毅、朱星晓报道。
今年是长三角一体化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6周年，示范区建设5周年。作为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的先手棋和突破口，示范区自2019年11月揭牌成立以来，累计形成154项制度创新成果，其中48项已面向全国复制推广，推进2轮，共计180个重点项目。上海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主任顾军表示，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是示范区实现从形态开发向功能开发跃升的关键阶段。接下来，示范区将坚持制度创新和改革授权相结合，释放政策效应。
两省一市人大协同立法出台促进示范区高质量发展条例，两省一市联合出台2批39条支持政策，联合设立2轮先行启动区的财政专项资金，示范区执委会牵头推进青浦、吴江、嘉善各扬所长紧密合作，合力推进示范区不断取得新的成果。
1954年12月25号，总长达4360公里的川藏公路和青藏公路同时通车拉萨，实现了西藏公路从无到有的历史转变。70年来，雪域高原上公路内连外畅，通乡达村，成为群众家门口的致富路、振兴路。总台记者普布次人杨妮、柳成报道。
1954年冬天，在家乡西藏纳区安多县旁刚刚通车的公路上，10来岁的少年桑格第一次看到一辆辆解放汽车开过。6年后，他成了一名青藏公路养路工人，一干就是40年。
我当时当养路工的时候还不到20岁，当时工作确实是很辛苦，我自己就一直想，我们这个工作是很光荣的，我一定要一直就干在这个路上。
一不怕苦，二不怕死，顽强拼搏，甘当路石，军民一家，民族团结，两路精神成为拉萨河畔不朽的丰碑。70年前，10多万筑路大军以让高山低头、叫河水让路的坚定信念征服重重天险。70年来，川藏公路和青藏公路一直是西藏的经济命脉，至今承担着进出藏90%以上的货运任务。在四川，川藏高速公路正加快畅通，折多山是川藏公路南线必经的重要关隘，被称为川藏第一关。在位于甘孜州康定市的康定至新都桥高速公路建设现场，折多山隧道施工已过半。蜀道集团折多山隧道项目总工程师傅林：
折多山隧道建成通车后，将把原来翻越折多山需要1.5小时的车程缩短到8至10分钟。
在青海，从修补路面到加固桥梁，从沿线设施升级完善到生态保护措施落实，对青藏公路的升级维护70年来不曾间断。青海省格尔木公路段格东养护工区工区长李军：
常年在平均海拔4000米以上，尤其是在冬季，气温都在-20多度。我们每天开展一次公路巡查和路域环境整治工作，每次养护路线达130公里。
70年来，川藏公路历经大小10多次整治改造，通麦天险、觉巴山路段等著名的卡脖子路段得以根治。青藏公路实现世界首例在高寒冻土区铺设黑色化等级路面，新时代新征程，西藏更多发展成就因路而生。依托两路和两路精神，西藏不断续写天路传奇。西藏商务厅副厅长尼玛顿珠表示：
我们要继续发扬两路精神，积极融入国家一带一路的倡议，构建更加高效、便捷、 绿色的商务流通体系，让西藏在国内国际双循环的格局中呢，绽放独特光彩。
气象部门最新预计，受一股较强冷空气影响，从今天起，我国中东部大部地区将迎来一次降温过程。华北、西北地区东部多地气温将刷新今冬以来新低。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徐俊预计，25号夜间到27号，受冷空气影响，我国中东部地区将先后出现4到6度降温，部分地区伴有4到6级偏北风。降温核心区将在内蒙古东部到东北一带。25号到26号，局地降温幅度可超过10度。同时，在华北、西北地区多地，气温也将再下一个台阶。大城市中，26号到27号。北京、天津最高气温接近冰点，将刷新今冬以来最高气温新低纪录。兰州、西宁等地将在27号集体创今冬以来最低气温新低。
25到27号降温幅度比较大的呢，需要关注的是西北地区的东部、东北地区、华北西部、江汉、江南东部这几个地方呢，会有4到6度的降温。那最大的、最明显的呢，应该是在甘肃的东部、东北地区东部，局地降温可以达到8度以上。
降水方面，未来几天我国大部仍将维持雨雪稀少的格局，降水主要集中在新疆北部、西南地区东部等地。
中东部大部还是以晴好天气为主的，没有明显的这个降水或者是雨雪天气。但是呢，是在27到29号，在西藏的南部还有青海的东南部一带呢，自西向东，目前考虑会有一些小到中雪、局地大雪或暴雪的天气。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2024年全国棉花产量达616.4万吨，比上年增加54.6万吨，增长9.7%。
住房城乡建设部相关负责人今天表示，2025年将持续用力推动房地产市场止跌回稳，推动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
国家卫健委今天通报，已设置全国统一的心理援助热线电话号码12356，向群众提供更加优质便捷的心理健康服务。
由全国妇联统筹、中国家庭教育学会等共同打造的家庭教育在线服务平台“幸福家家庭教育服务园地”今天正式上线。
执行中国第41次南极考察任务的雪龙二号极地科考破冰船与永胜号货轮今天顺利抵达秦岭站海域，并开展卸货作业。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2025年第九届亚东会执委会日前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筹办工作已进入赛时运行机制阶段。主办地哈尔滨将亚东会作为经典冰雪旅游季的主题再度火爆全网。有报道称，外国游客将同比增加20%。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表示：“
我也注意到了有关报道。2025年亚洲冬季运动会是继北京冬奥会之后中国举办的又一重大综合性国际体育赛事，也是中外人民深化交流、增进友谊的又一次双向奔赴。哈尔滨素有中国冰雪旅游的顶流之称，我们欢迎各国朋友届时齐聚冰城哈尔滨，共同见证体育健儿的风采，体验冰雪运动的乐趣，透过冰雪魅力感受多彩中国。”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25号，一架阿塞拜疆航空公司的航班在哈萨克斯坦西部城市阿克套坠毁。据哈萨克斯坦紧急情况部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客机坠毁事故的生还人数上升至29人。总台记者王德禄报道。
据哈通社援引哈萨克斯坦交通部的消息，当地时间25号上午，阿塞拜疆航空公司的一架载有62名乘客和5名机组人员的民航客机在哈萨克斯坦西部的阿克套地区坠毁。截至当地时间13:30，也就是北京时间16:30，哈萨克斯坦曼吉斯套州医疗部门通报称，已有27名生还者被送往当地医院救治。 哈萨克斯坦交通部的消息说，这架飞机由阿塞拜疆首都巴库飞往俄罗斯车臣首府格罗兹尼。飞机在飞越里海上空时与鸟群相撞，并发出求救信号，同时申请在阿克套地区进行紧急迫降，在迫降过程中与地面接触时起火。据哈萨克斯坦腾格里新闻网报道，飞机上共有37名阿塞拜疆公民、16名俄罗斯公民、6名哈萨克斯坦公民和3名吉尔吉斯斯坦公民。中国驻哈萨克斯坦阿克托别总领事馆表示，经初步核实，失事飞机上没有中国乘客。坠机事故发生后，哈萨克斯坦紧急情况部出动52名消防员和11台设备进行灭火作业。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指示成立由哈萨克斯坦副总理博祖姆巴耶夫领导的国家委员会处理坠机事宜。托卡耶夫指示从哈萨克斯坦首都阿斯塔纳向阿克套派遣医护人员，并为伤者提供一切必要帮助。此外，据俄罗斯媒体报道，已抵达俄罗斯参加多联体国家峰会的阿塞拜疆总统阿利耶夫正在返回巴库，紧急处理与空难相关事宜。
关注中东局势，自当地时间25号凌晨开始，以军对加沙地带多地进行袭击，造成至少13名巴勒斯坦人死亡。加沙停火谈判方面，卡塔尔外交部发言人24号表示，现在仍无法确定达成协议的时间表。此外，胡塞武装在24号再度向以色列发动导弹袭击。总台记者赵兵报道。
当地时间24号，根据以色列国防军发布的战报，当天稍早，以军出动战机在加沙地带北部摧毁一处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的火箭弹发射场。该发射场位于加沙城难民营的一座联合国建筑附近。同时，以军表示其已结束在加沙地带北部印度尼西亚医院针对哈马斯武装人员的有限军事行动，并打死至少5名武装人员，抓捕多人。以军指责哈马斯在过去一个月中利用印度尼西亚医院数次发动针对以军的袭击，并在周边区域安置了许多爆炸装置。对此，哈马斯当天发表声明，谴责以军在印度尼西亚医院的军事行动，并强调这是违反国际法的战争行为，民用设施和医院必须得到保护。在加沙停火谈判方面，当地时间24号，卡塔尔外交部发言人马吉德·安萨里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正在卡塔尔首都多哈进行的加沙停火谈判还在继续，相关斡旋方正在进行事务层面的讨论，现在还无法确定达成协议的时间表。他同时敦促以色列和哈马斯组织与卡塔尔、埃及等斡旋方密切合作，以尽快达成协议。当地时间24号凌晨，以色列中部再度大范围拉响防空警报，以军证实其拦截一枚来自也门的导弹，这也是在一周的时间内，也门胡塞武装连续第三次向以色列发动导弹袭击。24号，也门胡塞武装官员在社交媒体上就表示，除非以色列停止对加沙的军事行动，否则该组织不会停止袭击以色列。以媒体分析认为，胡塞武装加强袭击可能与近期的加沙停火谈判有关，也与地区局势的变化有关。其希望通过加强袭击展现出其依然坚持武装对抗以色列的立场，同时也就加沙停火谈判向哈马斯提供声援。
其他国际消息，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5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俄罗斯军方当天对乌克兰发动了包括弹道导弹在内的70多枚导弹和包括和超过100架攻击型无人机袭击，其目标是乌能源设施。乌防空火力拦截了超过50枚导弹和大部分无人机，但仍有设施被命中。
据韩国媒体25号报道，总统尹锡悦当天再次拒绝到高级公职人员犯罪调查处接受调查。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赵初南、尹玲、姚一斌，主播玉雷、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